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边有这样好的一个天气，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领受你的信息。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，求你借着我们这一堂的信息这一堂的分享，你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自己是何等的一位神，何等的一位父亲，何等的一位爱人的主。谢谢主，求你给我们有好的精神，好的体力。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个可不可以把那个声音关小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那个回音太大了，有一个嗡嗡嗡的声音，还有自己都感觉到被电到了，是不是？可不可以把那个声音调小一点，然后把那个 low， 好好，这个好一点，还是有这样的声音。那个有一个那个 low cut， 我不晓得你那个上面有没有，可以把那个 low cut 按一下，就把那个低音的部分就消掉，应该可能会比较好。听得见听不见？好，感谢主。那个昨天晚上我不知道，昨天晚上那个讨论哈，我有机会讲完了以后，昨天晚上讨论，不晓得你们在讨论些什么，是大家所有相同的题目还是不同的题目？我们那一组很好，讨论的我参加了，然后讨论的是说昨天晚上的信息，你对那个张牧师昨天晚上讲的信息，你有什么正面、负面的反应、评价等等哈？然后又不准我发言，然后就坐在那边听大家哈，还感谢主那个我们那组的弟兄姐妹对我很仁慈。但是我后来听了以后，我发觉我必须要在这边再把我昨天的东西复习一下，所以可能会更清楚一点。我昨天讲到的东西哈，我题目是我们的家。那讲到了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我们的父亲，他用爱给我们造一个家这是我的第一个重点。神是我们的父亲，他给我们一个家，而且他花了功夫那个为我们预备，为我们造一个家。那我们是他的什么人？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像他，我们有智慧，有创造力，有爱，有等等等等许多的东西。那后面这个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强调，那神创造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爱，他也需要，他也愿意我们好好的爱他。一方面我们享受他的爱，但是他也要来享受我们的爱。然后另一方面，他也让我们既然是一个家，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。既然是一个家，可以彼此相爱。那这个是我昨天的重点啊。那后来因为我用了很多那个家的那种关系，用了很多父亲母亲的关系，所以好像让弟兄姐妹我们听到，特别是讲到那个父亲的爱、母亲的爱，那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他们实在是爱我们。但是那个父亲的爱、那个母亲的爱，其实表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那个爱的源头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领受到那个父亲的爱、母亲的爱，因为我们像神，我们也愿意去爱神。我们。讲了半天哈，我们知道那个父亲的爱、母亲的爱很好，可是我们发觉，好像不完全是那一回事。那个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爱很好，可是好像不完全是那一回事。我们发觉人跟人之间有问题了。我第一次经历到哈，人跟人之间是可以有是这样有问题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出问题哈。是我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在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忘记几年级了哈，大概三年级、四年级吧，还是五年级，我忘记了。班上有一个女生很讨厌我，我起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，那我们是同班同学，那我记得她坐在我的右前方哈，当中隔了一排哈，那个坐在我右前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哈。 然后呢，后来就发觉他做了个什么，故意就往边上坐，我坐这里哈，他坐在我这边，然后他就故意往靠那边坐。以后呢，我发觉哈，在我在教室里面，我从这边走的话哈，他就一定要从那边走。那如果我从这边走，他走过来，他会绕到那边去，从那边走过去。那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哈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很苦恼哈。我说，哎呀，我怎么得罪了这个女生啊？那后来我知道什么原因了，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原因？是啊，我喜欢她，结果她不喜欢我，悲剧啊！当然，你知道小的时候可以跟小朋友吵吵架啦，闹一闹啦，说哎呀我不理你了哈，对。然后还有我有比过，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啊，等等。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小小的心灵受到伤害，我发现人跟人的关系可以是这个样子的。很可惜的是哈，后来我们因为那个地方学校不大，上了初中以后，我发觉转过来了。然后后来就没有什么结果，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了哈。彻底转过来了，那可是没有什么结果。那但是我就经历到这样一件事情，可是这个事情居然又发生了一遍，是我读完大学以后到了美国去以后。那到美国去以后，后来有认识一家人，那我刚去认识一家人，那时候我也是基督徒，他们接我带我去教会啊什么，很好。可是居然那个大姐姐他们家有结婚啊，照顾我，然后有孩子。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这种事情居然还发生啊。有一天我发现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他不跟我打招呼了。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是这样，我从这边走过去，他从那边走掉了。哎，不应该出现我小学的时候那种情形吧，对不对？他一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什么都有，我年纪比他差小很多，一个大姐姐。那后来我发觉原来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原来他跟他先生啊什么全家对我很好，照顾我。到了周末的时候接我到他们家去请我吃饭啊，有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。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把我当他的小弟弟，然后什么事情都要管着我。那我这个人那个跟人其实挺随和的，但是在我幼小的心里面灵里面还有一点小小的叛逆心，你越管我我越不喜欢你管。哎，所以这个大姐姐发觉她管不住我，然后就对我很不高兴。哎，我发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又很直哈，所以我发觉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个样子？那不只是这样子，不只是人跟朋友之间会出问题，人跟父母之间也会出问题。大概在三年以前，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一个学生，年纪很轻，19岁，高中毕业了以后就到美国来念书。其实他们家的环境很不好，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他父亲他们是河南人，我想在座很多河南人，他不但是河南人，他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，那河南很多基督徒，很多的传道人，他的父亲非常爱主，那个非常认真，然后牧养了很多的教会。我想如果你在国内就是基督徒，你可能知道这些。我养了很多教会，然后他们家又有好几个孩子，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父亲没有办法来管他们家人，管他的孩子，所以又没有钱又很穷，所以就把那个孩子给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养，他们好几个教会就给他弟兄姐妹养，所以这个孩子这个女孩从小就被送到某一个人家里面去养。然后他说他第一次见到他爸爸的时候是已经很大了，好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他爸爸，虽然从来跟他爸爸没有感情， 但是因为他又是传道人的孩子，所以从小就被要求在教会里面要做很多的事情，从小就被要求要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女儿。然后他心里面就在这样的情绪下面长大，所以他心里面很不平衡，很痛苦，然后又没有经历到父亲的爱，可是却要受到因为父亲的缘故自己所要经历到那些承受那些的东西。所以到了我们那边去以后，他个性很叛逆，但是 又长早熟，因为是在别人的家里面长大的，所以在家里面就是那个大姐头啊，在年纪轻，在高中在初中换过很多的学校，出过很多的问题，然后是耍大姐头。可是当弟兄姐妹开始爱他，弟兄姐妹开始帮助他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这样的一些事情告诉我，然后告诉我们他啊，一个学习一个，他就信主。因为他说，即使是我的父亲，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人跟人之间可以有这样的爱。但是即使信主了以后，发觉很多的问题，因为他在过去太多年里面，他那个人生里面受到的伤害，没有办法使得他过一个很正常的生活，跟人有很正常的交往，然后真正晓得怎么样去爱，怎么样去接纳爱。甚至有一天耶稣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，圣经上讲那个耶稣有一天要从犹大到加利利去，在那个当时耶稣所在的环境里面，犹大到加利利去，他们要经过三个部分，那个三个地理部分，它的南边叫做犹大，中间叫做撒玛利亚，北边叫做加利利。犹太人住在什么地方？犹太人住在犹大跟加利利，当中那个地方叫撒玛利亚。那耶稣就经过那个撒玛利亚，然后就到了一个井旁，很渴，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故事。然后耶稣就看到有一个妇人出来打水，跟他要水喝。那妇人居然指耶稣说你是一个犹太人啊，你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？那个就看到连耶稣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没有我们昨天讲的那样那么理想，人跟人之间出许多问题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人为什么会出问题？原来人出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归根到底，我们发觉那个问题出在一个命令上面。在创世纪，当上帝昨天我们讲创造了人以后，把人创造的非常好，摆在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，摆进去了以后就给人有一个命令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命令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好，免得你睡着，好不好？醒了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个，我们说读圣经要怎么样？要大声，好，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
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这里神给他的一个给了一个命令，说把你放在这个园子里面，这园子非常的美，园子所有东西都给你，然后你在这个园子可以任意的享受，任意的管，表示你在园子里面做什么？哎，做主人，在园子里面做老大。但是所有的树有5000棵树，有的树是长叶子，那有的树是长果子，长叶子的树你可以看，长果子的树可以吃，所有的树上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享受，那地上的东西都可以享受，园子里面的动物你都可以管，有没有？神有没有说你园子里动物你都可以管？哎呦，那个怎么样就代表说你对园子里树所有的那个动物都可以管了？他把动物叫过来起名字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到那个东西哈，那个跑得很快哈，身上那个一块一块黑黑的，一块一块，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豹子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看到有一个东西哈，它那个四只脚，但那个脚很像手，而且很长哈，就吊在树上，吊来吊去，吊来吊去。你叫那个亚当看到叫它什么东西？叫它猴子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们叫它爷爷。有没有？没有啊。 那亚当叫他猴子，啊，叫他猴子。那然后就给他起名字。什么叫做起名字啊？什么叫做起名字？起名字代表有主权啊。为什么有主权？我请问啊，你的名字是谁起的？你爸爸起的，对不对？你妈妈起的，对不对？你爷爷起的，对不对？我老大的名字是我父亲起的，是爷爷给孙女起名字。后来老二呢，我妻子我娘去讲，说我想起名字，所以就是我娘起的名字，那所以爷爷起的名字。好，请问你有没有哪一位你替你爸爸起名字？哎，没有吧？为什么没有？第一个你没有机会啊，看你的身份。哎，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啊，你没有那个权利替他取名字，因为他对你有权利，你对他没有权利，所以神把一切的东西都给人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他在那个地方摆了一棵树，然后跟这个树在一起的有一个命令，他说所有的那些树我通通给你，随便吃随便享受，但是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为什么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？神的创造其实是很好的。我们昨天讲到，神给人有一个爱的家，神给人配偶啊，那个圣经上我昨天没有读，但是给了亚当他的妻子，最爱的妻子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然后两个人要成为一体，是他所最爱的。那个，我想你们结婚以后，你们就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事情。我自己也是，那个，虽然有的时候不完美啊，我常常惹我老婆生气。而且给人权柄，给人自由，神用这许多东西给人物质的东西，他给人这些超越物质的东西，神告诉人讲什么？神告诉人讲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”然后我把我的形象给你，所以可以让你自由的发挥，让你自由的管，让你自由的享受那个物质的不超过物质的那些东西。而且不止如此，神还把伊甸园给人，然后让人在伊甸园里面学习管理他所要管理的东西。但是在整个的伊甸园，在整个的创造的里面，神摆了一棵树。那这棵树的意义是什么？这棵树的意义是告诉人，说你在园子里面势好大，你在园子里面管所有的东西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好不好？有一件事情提醒你，我不是来限制你。如果园子里面有5000棵树，5000棵树上的果子你通通不能吃，不能看，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能吃，你知道那个叫做人倒霉，受限制。但是正好相反，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都可以享受，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那棵树上有一个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原因是一个命令。那是一个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神把他那个主权摆在那边，跟人讲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的父亲，可不可以就用这棵树表示你对我的尊重以及你对我的爱。所以那个不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就好像我们回到家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亲讲的话不见得是那么对，但是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尊重我们的父母亲。我们即使我们觉得我没有办法照着做，但是我们还尊重他，说是好的，我们听懂了。如果我能做的话，我尽量做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。那你的父母亲有的时候跟父母亲觉得实在没有什么话讲，但是每个礼拜还视频一次，还打个电话回去，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尊重我们的父母亲，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我们父母亲的爱。所以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意义是我们看到神有主权，神告诉亚当说我是爸爸，然后亚当夏娃借着不吃树上的果子来表示尊重他们的父亲，尊重这一生。他在园中做主，但是借着那棵树唯一的一个命令跟神说，什么？是的，我在园中做老大，但是你是老大， 我经历过另外一件事情哈，那个我是从台湾来的，那在台湾在30多年以前早期哈，那个现在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，所有的男生都要当兵，我晓得现在男生也要当兵，但是那个时候的男生当兵就是我们高中毕业了以后，如果你考上大学的话，那个时候读大学的人不多了，考上大学的人是挺不错的哈，走路是可以这样走的哈，可以这样走的。那考上大学了以后，有几周的时间，一个暑假，我忘记好像是6周还是几周的时间，要通通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去受那个军事集训，受军训的，叫做成功岭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成功岭哈？有的人听过，有的人没有听过。那个成功岭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不多，所以有那个新兵那个在成功岭上的都是那个大学生，所以是很受人重视的。每一次成功岭结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总统是蒋经国自己会来主持结训典礼，所以每一次结训的时候，我想在这里讲，长辈也许还记得哈，如果是经过台湾结训时候，我们都好紧张啊，说什么总统要来啊，来看我们这群新兵。我个子还不算矮嘛哈，尤其在那个时候更晚，所以我是站在不是最前面的那个不晓得多少人哈，结训他们一排一排站着，我不是站在最前面那一排的，我是站在好像后面第2、3排。然后呢，我们总统来了讲话，哇，我们那个军人都表现那个气概。结果那天那个蒋经国啊、讲完了话哈、不晓得哪怎么样，奇怪想到了什么哈、他居然是从台上走下来，然后他人还矮了，我们也看不到，可是我们站的还算前面了哈。然后他就走到那个队伍里面来了，然后走到队伍里面就一边看，好，然后就走到我前面的2个人那边，就站住了。那个人就比他高哈，然后蒋经国旁边身旁站了不少几十颗星星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国防部长啊，什么几十颗星星站在那边，然后就停下来了，就对这个大个讲啊，那个大个正好是在我们那班的，对着大个讲，他说。小兄弟啊，你在家是老几？哇，那个人可紧张了，可荣幸了，站在那边啊，我老大。然后哈、我们所有的人在那里哈、几乎全部打下去。然后到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哈、那个班长说全体起立。然后我们那个班长就请连长来，连长就跑到那个兵的前面哈、对那个兵一进报告老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亚当在那个园子里面做老大，但是神摆了一棵树在那边，让他知道我给你那么多东西是爱你，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，我所造的东西都给你，给你一个树，一棵树，让你知道我爱你，我是你的父亲。结果，居然这件事情都没有守住。然后亚当决定，他后来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说：“我要做那个真正的老大。”于是下面的故事就开始了一个不太让人愉快的故事，就是人违背神命令的经过。好，我下面哈，我要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光讲没有用哈，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座有差不多将近200个人，有从不同的地方来，有从德国来的啊、有从德国不同的地方来的，有从美国来的啊，我希望要找6个人，我们要来演这个故事，好吧？我们要来演这个，怎么演法哈？有3种演法，2个人2个人一对哈。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当中很多那个很有演戏才华的人哈。我知道我刚一讲哈，你心里面已经在演了，好吧？第一对就是演这个按照原剧本演，你不一定背不起来这个词嘛哈。但是你就按照他的原来的意思演。然后第二对哈，我要请你演默剧。默剧是什么意思？你就不讲话。然后你用你的动作来演，啊，每一对就2个人，不要太复杂。一个人是那个蛇，那个蛇圣经上讲出来告诉我们，蛇就是撒旦，就撒旦的化身，他借着这个蛇来引诱人，然后使人犯罪，啊，那很多的那个背景都我就不讲，啊， 所以第一类他就直接演对话，你可以有任何的动作。第二类用那个默剧啊，用动作表达很不容易。然后第三类，我要请你演一个现代，2012年5月，今天几号？26号呀，5月26号的一个现代版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要问一下，有没有人自愿？有啊 ，OK， 好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已经有一个，你找一个朋友好不好？你先不用出来，你先不用出来，我还要解释这一段，你先不用。你再找一个朋友，跟你一起演，你只要一对哈，对吧？有没有谁要跟他一起演的？啊，好，感谢你们哈，啊，找到了哈，好，有没有第二对？有没有第二对？哎，我们的姐妹很勇敢哈，有没有第二对？我在听到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要学习这段经文，求你让我们当中有弟兄或者姐妹，他们真的有你自己圣灵在里面给他们的智慧，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一段演出来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有没有第二位？有了。好，感谢主，你找一个朋友。陈燕什么名字？高小杨是哪一位？
还是我们重新演戏啊？
高小杨，你找一个朋友吧。
你就推给他吧。
好，第二位，好。好，还要一对。对，有没有哪一对？没有啊，那我现在呼召了。有感动请举手。还有没有哪一对？哎，再来一对吧。那我先问你们好了，那个刚才第一位姊妹哈，你要演三种版本，哪一种版本？现代版。好，感谢你们。好，现
代版。好，现代版。谢谢
啊。过去哇。那我们现在说最简单的哪一个？有没有再有一个？有没有？好，有没有人推荐？有没有人推荐？举手。有没有人推荐？推荐。啊？梁龙哈，你跟梁龙演是不是？我跟梁龙演啊。好，我感谢你。我们要演现代版啊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次序是这样子啊。你们觉得要先演传统剧、现代版还是默剧？我是想啊，先演传统剧啊，传统剧啊。然后第二个呢，默剧好不好？第二个默剧，第三个啊，现代版。好，那我先把这段经文解释一下，然后你们看好，然后演。但是你们的演戏也是一种诠释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不一定按照我的解释，好不好？你们按照你们心里面你们觉得，但是我们要读这段圣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好，预备，来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。”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：“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”于是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，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
那个神在家里面让谁做头啊？男人女人做头？
男人
啊，谁做头啊？这个 我不敢讲，你讲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看这个犯罪的过程，犯罪重点。第一个，那个这里说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那神在这里摆第一个他所做的一件事情，把一个怀疑摆在人的里面。神跟人讲的那些事情，蛇知道。那神讲的是斩钉截铁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已经读过了，是你不可以吃，你不许吃，你吃了日子怎么样，必定死，讲的斩钉截铁。所以蛇在那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人怀疑，说难道神真的说了吗？神岂是真说吗？然后接下来他就曲解神的话，他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对不对？几棵树的果子可以吃？一棵树。几棵树上的果子可以吃？所有的树，其他的有果子你都可以吃。然后撒旦那个蛇的问话，他就把怀疑摆在人里面，然后他很技巧的怎么样，然后还用一个问话的方式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请问白谎黑谎哪一个是谎？黑谎是不是谎？是谎。白谎是不是谎？
是。
那个用问题问人的谎话是不是谎？啊，也是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女人就说了，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怎么样，我们可以吃，但是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然后女人这边讲的话有没有问题？
有
啊，有问题。好，好像有一点点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又多了一点点啊，多了一点点啊。她说神说你不可以怎么样吃，有没有说你不可以摸？没有啊。哎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信主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有的时候信主是这样子，说除了圣经上面讲的东西以外，你还要再多一点点东西，有没有？多一点点东西，那个例子很多哈，我今天没有时间，我把时间还留给其他人讲，留给其他人讲。所以女人好像在上面又加了一点点东西。那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，有翻译说你一定不死啊，我这个是我没有注意到的。这个几天以前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讨论，哇，我说这个弟兄他看圣经看得好仔细哈，我没有读到，因为两种不同的翻译来的。蛇对女人说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撒旦的欺骗就从这个地方开始。撒旦他用的欺骗用两种方式，用欺骗用两种方式。第一个是除罪化，去美化那个罪。他说你们不一定死，为什么不一定死？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他说你们不一定死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后面有一个更好的理由。更好的理由，好像怎么样？好像怎么样？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我要讲哈，讲了也许你不高兴哈，但圣经这样讲，我就这样讲。那因为我是神的仆人哈，圣经怎么讲就这样讲。圣经上讲说同性恋就是有罪，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同性恋是天性。因为人需要伴侣，所以这不是罪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结了婚以后有小三算不算罪？算还是不算？那是我的天性啊，我的老婆不能满足我需要另外一个。 婚外的性关系算不算罪？谁说的？因为我们需要互相帮助。拿回扣拿钱算不算罪？谁说的？我拿了钱还帮他办事啊，所有人都拿钱还不办事。在美国另外抽大麻算不算罪？我不知道德国有没有那个大麻，抽大麻算不算罪？但是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地方，那个大麻现在变成药物，所以很有意思。他说你可以用大麻，有人说我要害一下，这怎么算罪？我们发觉我们面对的社会，我们面对的人群是如果我能解释得通，我有一个好的理由，我可以把一些东西除罪化，我可以把它美化。人第一个犯罪的那个源头从这里开始，咋让罪人说一定死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。然后第二件事情让他怀疑神有私心。之所以你眼睛不明亮，因为神不想让你跟他一样。因为如果你眼睛明亮的话，你就可以跟神一样。于是那个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的丈夫，她的丈夫也吃了。可怜的是，人宁可听那个好听的话，然后用那个话自己来欺骗自己。所以那个女人就看那个树上的果子，她在想神说不可以吃。然后那撒旦想说那个吃了果子，吃了以后眼睛明亮，哪一个好听就好听。哎，那个果子越看越好看。然后那个女人她说这个果子就可以，果子可以做食物，果子可以悦人眼目，果子让人有智慧，果子可以是让人喜爱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这个真不真实？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很真实，因为已经在她的脑海里面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东西。所以当她越看越看越看，就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。你知道我们常常经验这种东西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在网上看很多东西，等一下啊，今天还没多，我们讲一点点。然后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东西，因为之所以是那个东西是真实的东西，因为它在我的脑子里面是真实的。我不管你怎么样，我不管对你的印象怎么样，那个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面，我认为有就是有，认为真实就是真实。想法很后现代的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他就摘下了那个果子就吃了。不但吃了，自己吃的不够啊，还要怎么样，请他丈夫，好东西哈，要与好朋友分享，就给他丈夫吃。好，然后人就陷在这个违背神的命令里面。我的解释并不很好，并不很完全，但是不久以后我们会有三对弟兄姐妹有更好的解释，我们从更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可以给你们时间，你们可以到外面去练习，好不好？去商量你们要怎么演，好不好？你们这几位，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。等一下，我大概再过个5-6分钟，我要请你们第一对进来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个你们就可以出去了。可是下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哈，我们知道人吃这个果子是不尊重神的主权，然后更那个底层的问题是人在心里面有一个想法，他想挑战，想跟神一样，想跟神一样。可是那个问题是哈，那当人吃的时候，神为什么不阻止他？ 因为神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嘛，而且神知不知道人会吃啊？他知道嘛，神知道人会吃嘛。那你说神为什么要摆那棵树在那里？你说不摆树也可以啊，神怎么样有一个地方让人知道他有命令，知道人爱他，知道这个命令的这个知道爱的里面这个关系里面还是有次序的，爱的那个关系里面的还是有尊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有一个方式来表达那样的在爱里面的尊重，爱里面的次序，爱里面的那样的关系。所以神其实不给他一棵树，神可能摆一棵花嘛，说你不准摘一个花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嘛。神摆一块石头，说你不准移这块石头，也可以。但是神这个时候摆一棵树，但是神为什么不阻止人？当那个夏娃看那个树好看好吃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要摘下来吃的时候，神就怎么样？那突然一个雷打下来，叭一打下来，神吃的是死。病死，然后再要去摘的时候，一摘啪变到手了，就怎么样他都不能摘下来。哎，神为什么不做这种事情？好，我要问大家，有没有人可以回答神为什么不阻止他？举手回答一遍。怎么样？我刚好听到有人讲说是给他自由，你知道自由也是一种爱，不是吗？那个神造人，给人他的形象，那个形象里面包括爱，然后包括很大的自由，人可以自己去思想，自己做决定，然后可以自由思想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可以想，他说我要决定，我要神还是不要神？那如果神不把这样的自由给人，那个人就不是人。人就是机器人，因为人没有机会选择，所以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，把这样的爱给人，在这个爱里面包含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自由，然后让人可以用这个自由选择，我要爱你，还是不要爱你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总有一天会遇到类似的事情，当我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，孩子有自由选择。他决定不要听你的话还是要听你的话，但话说回来，我们也不总是对的，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管到一个地步，因为他有自由，神可以管我们，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管我们的孩子，神把这样的自由给我们，所以神允许他们来选择他是不是要用他的自由来爱神。但是那个结果也是很清楚的，神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吃了日子你就死。当他们选择他们要不走，不按神所说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个结果是很清楚的，那个结果就是人必须承担他自己的责任。好，我就先暂时停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现在要请哪一位继辉，是不是？你去叫我们第一队，他满意好了没有？好，我们热烈鼓掌欢迎。第二队，他们现在还没准备，好，第二队，你们也好了哈，好，热烈鼓掌。疼了。
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
啊，我叫白雪，我原来是科隆团契的，然后现在我在多特蒙德团契。啊，我是去年十月份受洗，然后已经信主一年多了。
我叫朱杨龙，然后是科隆团契的，然后是去年九月份来的，然后十二月份刚结婚的，然后爵士，然后目前还没受洗。然后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俩。
背下来 OK。
啊，今天的风景好好啊，天气也很不错，看园子里风华一马。啊，看那树多繁盛。
看，哇，这是什么啊？
多漂亮的果子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尝过？
没有哎，是说这树这园子里所有的果子我都可以吃，但是唯独这个我不可以。
神，
但是它很漂亮哎。
神难道是真的说不允许你们吃园子里所有的果子吗？
是说不可以，只有我们都可以吃，哪一个都可以，但是只有这一个不可以。
其实神说神并是说的这并不是实话，神的意思是他是有私心的，这个果子的能量很多，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吃了之后，你会变得更强壮，你会变得更漂亮，神怕你超过他，你知道吗？神他一直是想自己成为世界上最美丽。最厉害的人永远是第二，你只有吃了这果你才能成为第一。
哇，我也好想成为第一哦。来吧，
看多漂亮，看多漂亮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把它给你的朋友，你的老公，多好呀，只要你们生孩子一样孤立满是什么怎么样，有没有吃过尝一尝？
好心动，
不要听别人说，自己尝试一下你才知道，是不是？来尝一口吧，特好吃的，就一个，知道吗？赶紧，谢谢。
刚刚传销的，
好，我们请下一位。
睡觉倍儿爽。
你提了。可是我爸说，如果吃的贪欢，就是摸了它也会死的。
姐又要告诉你了，
姐在江湖混了这么多年，你像不像你姐的学历？姐是学材料的。
现代剧、默剧哈，这个话剧，这个都很精彩。结果是这个样子，亚当夏娃就吃了，吃了以后那个犯罪的结果就临到他们。神原来告诉亚当哈说，犯了吃了果子以后会怎么样？会死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说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亚当吃了没有？吃了。夏娃吃了没有？吃了。他们死了没有？他们该不该死？该死。但是死了没有？好，哇，有人问的很高明的一个问题哈。如果像白雪公主那个吃那个果子，记不记得白雪公主的故事？吃了果子以后，还就咬一口，还没有吃完以后，我们看到那个电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果子就掉下去了，然后人就怎么样？就睡死了，睡了。那如果没有那个王子来救他的话，他就永远不起来了。如果那样子的话，事情还比较好办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比较好办？第一个，神说什么，这个事情就是黑白分清楚，这个人就一个雷，砰就下来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好，第一个就是很清楚，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执行，然后事情就结束了，这是第一个好办的事情。然后第二件，如果当时就死了，还很好办，为什么？神就不给自己找麻烦了，什么意思？请问啊？范大哥，你还在不在？范大哥就不在了。我还在不在？不在了，因为我爸没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爸没了，为什么我爸没？我祖父没了嘛，懂我的意思？因为往上走到最上面，谁没了？亚当没了嘛，那不是省事吗？可是我们不明白的是，神为什么？当他说你吃了日子必定死，结果死的意思跟我们所想象中那个死的意思显然不一样。那神说的那个死亡，神为人违背神命令的那个结果，那个死亡是什么样子？我想我们要来读这段圣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一段圣经比较长，我们一起来试试看，来读这段圣经，稍微长一点点哈。那我们来读，预备，来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人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人里的树木中。
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惧怕。”耶和华说：“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”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女人说：“那蛇引诱我，我就不吃了。”
好，这段圣经跟我们讲什么叫做死。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死。第一个，死亡的现象是他们经历了那个罪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罪。那个蛇对女人说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，你就好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请问你，他吃以前他知不知道善恶？
知道。
知道还是不知道？从那段经文来讲显然不知道。那他怎么样知道善恶？他吃了以后才知道善恶。我举另外一个例子给你听。我小的时候那个我爸爸跟我讲说，那个德国这边还挺好的啊，在台湾以前老房子啊什么不一样，那个很多电插头电线都是暴露在外面，暴露在外面。然后就指着那个插头那个线头跟我讲，他说你不可以去摸。好，请问那个时候我知不知道摸到那个电是什么感觉？不知道。结果有一天他不说还好，他说了就勾引我那个好奇心。然后我有一天我看到了，我就真的去摸，然后我摸了以后我就哇，我没有忘记那个经验，然后那个又麻又痛那个经验，然后我就哭了。我知不知道摸到电是什么经验？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想这里神说的就是这件事情。你知道我们人其实很有限的，我们人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太有限，我们觉得我们人很厉害，我们所能知道的事情也不过是从我们的五官上面来接受到，也不过是从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推理出来的，所能逻辑出来的，所能想象出来的。在神的范围里面还有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其实我们一点办法知道的那个能力都没有，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我们一点 idea 都没有，一点想法都没有。你知道罪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，当初对亚当就是这样子，对夏娃就是这样子，他们一点那个观念都没有，好像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吃过甜，没有吃过糖，没有都知道什么叫做甜，但有一天知道糖就知道什么叫做糖。那亚当夏娃一辈子，我不晓得一辈子怎么讲，就是从造出来，从出来以后就不知道，他不需要经历罪嘛。神告诉他说，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，你的眼睛就明亮，因为你可以分别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为什么他可以分别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当他吃了以后，他就知道，哦，这就是恶。但是结果是怎么样？结果回不去了。你有没有做过曾经让你后悔的事情？你做了以后，你再也回不去了。我们人还继续做这样的事情。这个是第一件事情，这是死亡的现象里面的第一件事情。他吃了那个恶以后，不是他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他知道什么是恶，但他再也回不去了。第二件事情，第七节的上半，我们读好。 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你知道第七节的第七节的下半，他们眼睛明亮以后，下半说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他们突然觉得自己是被暴露出来的，他们突然觉得他们的暴露是很羞耻，他们以前一直都没有感觉那个原来的不需要暴露，那个是很自然的。那有的人说因为他们有罪了，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自己不满意了。原来神造的是完美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不需要对自己不满意，神造的身体是好的，我不需要隐藏，不需要遮掩，也许是对的。那有的人说人原来身上是有荣耀的，然后吃了果子那个荣耀就没有，也许是对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突然发觉他们自己是暴露在外面，而他们不愿意这样暴露出来。他们开始讨厌自己，什么事情自己的身体被人看见，什么事情人家知道。然后他们突然发觉一件事情叫做羞耻。那个羞耻怎么来？人原来不知道恶的时候，人不需要有羞耻，没有羞耻的东西，他们突然觉得好像有羞耻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希望要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暴露出来。但是怎么样？我后来就想到，我从另外一角度看出来圣经，所以他们就去找叶子。哇，这个亚当说：“这个叶子好，这是大叶子，正好我三块遮住，正好我一块遮住。”然后夏娃去找叶子，哇，找到那个棕榈树，哇，这个是好叶子，我正好两块，上面一块，下面一块。我就读这段圣经哈，用点想象力，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，但是他们的遮盖却想要凸显个性。下面第八节到第十节。于是天起了凉风，天起凉风在神学上面也有意义，那个可能是整个气候开始有变化，因为人的罪。然后另外讲到那个凉风，是讲到那个是，你知道那种好像犯罪的结果，那种忧伤，那种情绪就进来了。啊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啊，第十节，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。”人原来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人原来跟人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人原来不需要隐藏，不需要躲避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他觉得他自己不能再暴露出来，所以他躲避。但是当他躲避的时候，耶和华开始在园中行走，然后耶和华就呼唤他，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好，我们要回头想想，耶和华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显然知道了。那神为什么要呼唤他？因为神要让他知道说我在找你，神要让他知道我在找你。那这个人如果是真正的躲避的话，那他就怎么样？他就不说话了。如果他真正惧怕神的话，他就不说话了。但是好像在他心里面又有那种渴望，他是渴望他想到他以前跟神那样爱的关系，跟父亲的关系，所以又渴望回应神，所以他就在那边躲就躲不住，因为心里面的那种回忆出来，他心里面的爱就出来。然后那个罪恶感又出来，他觉得对不起这位父亲，他又想要在神的面前跟他认罪，跟他承认，所以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。他把心里面那个真实的感觉说出来，但是因为我赤身露体，不敢面对你，我就藏着，好像这亚当他想隐藏自己，但是他就却又希望 那个真正的爱来注意他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他自己想隐藏起来，但是不希望被人注意到，不希望被人注意到。好，第十二节，然后神就第十一节，耶和华神就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？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？很简单吧，你为什么是有这样的想法？因为你违背了我的命令。那个人就回来就说，他说都是他，而且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，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他还愿意跟神对话，那他还撑在他旁边的是那个女人，这个他曾经全心全意爱过。当他们两个一起去吃那个果子的话，还多么的快乐，觉得他们这个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觉得，哎，为什么他给我果子吃？为什么你把他给我，所以他可以给我果子吃？看到这个亚当好像渴望与人有那样的关系，但是在那个关系里面，他不知道如何掌握 handle， 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，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又经历到这个关系所带来的伤害，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不是吧？我们愿意有那个最亲密的爱。但我们在那个最亲密的爱里面，我们又常常发觉挺有负担的，我们却又不愿意有负担。我们渴望那个爱，但是却又不愿意在那个爱里面负责任。这样的结果是什么？这样的结果是什么？这段圣经说其实人在那样的时候似乎是活着，但是在神的眼中是已经死了。因此这样的人在虚幻中似乎是很真实，但是在真实中却又很虚假。在游戏里面好像可以很强大，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却是侏儒。在 QQ， 在校内，在人人，在 Facebook， 在 Twitter， 在论坛上面，可以是版主，可以是意见的领袖，可以受人尊敬，但实际上却是很空洞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个死亡的现象好像不是那么久以前，我不知道亚当离我现在有多久。可是这些死亡的现象，当我回去看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从一个角度看那个死亡的现象，我发觉我是活在那个死亡的里面。但是后来我发觉那个死亡所代表出来的，它表现出来的现象，它代表出来的意义，我没有人能够逃脱。那个现代的人，他可以经历这样的死亡现象，我们后现代的人照样。在那个亚当的那个死亡里面，我发觉他也有份。我称这个现象叫做离家出走的孩子。什么是离家出走的孩子？亚当夏娃虽然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人还在伊甸园中，但是他们其实他们的心已经离开了，他们已经离家出走了，他们与他们父亲的关系已经完全的切断了，他们与别人的关系，在那个时候最简单的人际关系就是他跟他的妻子，可是在那样即使是那样简单的人际关系里面，他们我跟他那样的关系已经断绝了，他们已经不能再承担任何所谓人的责任。神造他们摆在伊甸园里面，对他们有很多的期盼，给他们很多的责任。 而且他们不能再享受神给他们原来设计好的那种美好。他们已经不是神原来所创造出来的人，他们已经不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孩子，他们的生活是活在自己的虚幻中，这样的虚幻就叫做谎言，这样的生活就是死亡。我称他做离家出走的孩子。可是事情还没有完，神有他自己继续的判决。那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读这段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止住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必既听从你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这条路。最后有神的判决，神的判决是什么？第一，必定有审判，必定有公义，因为这位神是有审判，这位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他对所有所做的事情他交代得很清楚。他说有审判。在 QQ 上有一个签名，也许不是 QQ 上，我在网上常常有是那种牛人的签名哈，那种雷人的签名，有一个签名，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但是在夜里却不敢承认这一点。我想可能有很多的意思，也许在他的心目里面，他偷偷心里面想的有一个意思，也许他在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，但是私底下我却很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神。神是公平的，有公义，必定有审判，而且那个所有参与的都要受审判。蛇受审判，因为蛇引诱人害人，然后让人犯罪，他受到咒诅。女人受审判，因为女人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她的审判的结果是还有生产之苦，而且她要恋慕她的丈夫。男人受审判，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有审判是好的，从两方面我们都要受审判，所以有些受审判是可能是羞羞惨惨的，可能是痛痛苦苦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上是有公平，我们也希望没有审判，但是我们不太敢面对这样的审判。但是不但有审判，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发觉在审判的以前跟审判的当中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爱，有那个救恩从那个审判里面出现。在第九节我们看到，当那个人一犯罪以后，第一件事情是神居然跑来找那个人，然后向那个人呼唤说人啊，亚当啊，我的孩子啊，
你在哪里？
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个公义的审判必定临到，但是那个审判之前，上帝先有爱，先有救恩临到。而且不但如此，在那个整个审判，神宣告那个审判的过程里面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是第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他们跟我们中国人一样。我姓张，因为我爸爸姓张；我爸爸姓张，因为我爷爷姓张；我妈妈姓荣，我们家没有一个孩子姓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我爸爸姓。我是男人的后代。犹太人也是这样，他们是，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犹太人，你是一个好的以色列人，你是一个男人的后代。但是在他们的男人的后代里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，有一个女人，有一个人要从女人出来。所以他这里说我又要叫你，就是那个蛇，那个引诱女人的那个蛇。他这个在人的历史当中，他继续引诱人，继续让人犯罪。但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出来，她不是从男人跟女人出来的，她只是从女人出来的。我们知道是谁，唯有耶稣是从女人出来的，因为她没有经过男人，是圣灵让她在玛利亚的身上怀孕，所以是圣灵出来的，她借用玛利亚的身体出来的。那你要跟她斗争，你要跟她起冲突，你要伤害她，但是他要胜过你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他要伤你的头。那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个人类最早的故事，不是创造的故事，是这段故事，是神跟人之间爱的故事。最早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神有审判，我们每个人要面对审判，因为神是公平。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审判的过程里面，神有爱，神有救恩。而那个爱跟救恩是怎么出来的？是从伤害里面出来的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经历过，耶稣基督这位神自己来到世界上，然后他成为一个受伤的人。那个圣经上描写这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圣经上描写他是一个大医生，但是他医治的方法很特别。他医治人的方法是他自己去经历伤害，所以圣经上说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也受，你受过鞭伤没有？你心里受伤没有？你受过伤？很多人身体也受过伤，但是耶稣怎么医治我们？他说：“你来，我为你受伤，我也受伤。”然后说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那你有病吗？你把你的病给我。你受伤吗？你把你的伤害给我。你在罪恶的里面，你挣扎，你受煎熬了。他告诉你，我站在你的地位上面，我为你煎熬，我为你挣扎。这位受伤的医者，还担当了。以至于我们可以健康。有一个女孩子非常的聪明，几年前到德国来，在德国拿了像你们一样拿了一个博士学位，以后就把她老公带来，让她自己就留在家里面生了孩子，照顾孩子，然后让老公没有后顾之忧，所以给老公可以去读书。这个老公也读了博士学位，他们读完了博士学位，两个人就回到家里，回国。然后回国不久以后，她的老公在美国就拿到了一个工作，然后那个老公就到了美国，然后在美国工作。可是到了他们走以前，他们就讲好，你去了，你安定下来以后就把我接去，然后我们两个孩子很小，把我们孩子一起接去。结果去了以后，那这个妻子在家里面。就每一次跟老公提的时候，那个老公说啊，现在还不方便， 然后再提，他说现在时候还不到。然后这个妻子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已经半年了，已经几个月了，已经半年了，我要去，应该都安排好了，为什么你不让我去？那我讲这个故事的另外一方，这个年轻人到了美国以后，就看到一个女的，这个女的在家里面也有老公在国内，然后两个人都需要照顾，然后两个人就住在一起。所以他就拒绝他的妻子过来，然后后来这个妻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他就自己带了孩子自己想办法，然后逼着老公给他写信，给他出证明等等，就过来了。我不认识他们，直到有一天我接到电话，有一个女孩子出来跟我们谈一谈，然后我跟我的妻子，我们就跟他一起谈，然后见了面就哭，然后那个谈话就从头哭到尾，然后就知道了这个故事。我们就介入，我们就帮助他们，不是很难。那个老公不同意，整个的那个家庭关系就没有乱七八糟，对吧？后来事情开始转机，因为那个妻子她走投无路，她没有办法，然后决定信耶稣。这个妻子非常聪明，非常强。我不跟你讲她在德国什么地方工作，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室里面工作。因为她个性很强的关系，以前在家里面是指挥老公做家事。那妻子信主以后，神开始改变她的生命。然后他决定要做一个妻子，所以开始在家里面开始做家事，洗衣服，他说我学洗衣服，学习做饭，学习做家事。然后不久以后，那个女的跟她的老公的关系因为什么原因就断开来了。可是这个当中因为我们介入，那个老公很恨我们啊，还写 email 来骂我们，说你介入我们的家庭。但是这个姊妹就用百般的忍耐学习，一个刚刚信主的姐妹，神居然就给她那么大的力量，给她那么大的决心，然后看到事情就开始有改变了。长话短说，然后老公他们关系还是很不好，就一直说要离婚。然后老公就跟他讲，他说我养你也只能养到这个时候为止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你自己去找工作。你找不到工作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关系就应该要结束。于是这个姊妹就开始找工作，我们跟他一起哭，跟他一起求，居然上帝给他开路，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大学，一个很好的大学里面，居然找到了一个工作，就好高兴。他去面试什么，就成了。然后那个老公说：“好，你去吧，我祝福你。”当我问这个姊妹，我说：“你怎么样？你要不要离婚？你可以离婚，你要不要离婚？”那个姊妹居然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勇气，她说：“我不离婚，我要在神的面前祷告。”求神改变我们的关系。我们说好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为他一起祷告。结果就在他准备好要离开去那个学校的时候，居然他老公的老板对他老公说我没有钱了，你的工作在一个月之内要结束。所以这个很骄傲的老公他没有办法，然后开始跟那老婆讲，他说我的工作没有了。然后这个老婆就去到那个学校去帮他老公找工作，结果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感谢主，工作找到了，然后就一起去了。我记得去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在教会遇到他太太来教会，他先生也来教会，然后还打了招呼。然后他开始看到神的工作，开始看到神
为他开悟了路，他开始看到他太太的转变，那个在主里面的坚持。那他来谢谢我，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冷淡，他来谢谢我，然后就搬走。我跟我的妻子还不时接到他的这个太太的电话，还是很多的眼泪。然后有一天，我接到的电话不是他太太，是他先生打给我电话，然后先生居然叫我张牧师，他说张牧师你好。哎，我说哪一位？他说我是某某某。哇哦，我说什么事？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他说待会儿我要先谢谢你。他说上个礼拜唐崇荣牧师到我们这边来布道会，他我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，然后他说我信主。然后后来他太太就把电话拿过来，他张牧师谢谢你。他说但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怪我。我说怪你什么？他怪我不早一点跟他传福音。他说但是我不能传啊，我每次一想到他就骂我。然后以后每一次那个到了圣诞节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过去了两年圣诞节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弟兄就给我打电话，哦对不起，不是圣诞节，感恩节，说张牧师谢谢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是让爱我们，我们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孩子，我们不知道再往前可以怎么走，但是谁给我们出路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主啊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，我们让你伤透了心，主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承认，我们让我们的父母亲，让爱我们的人伤透了心，甚至让我们的妻子，让我们的丈夫伤透了心。主，但是我也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真爱我，你也真知道我没有办法，所以主耶稣啊，你自己来救我，你给我一条路，你居然为我受伤，为我死，以至于我可以不再流浪，以至于我的伤害可以交给你。主啊，我向你求，求你让我今天就经历到这样医治的恩典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今天我就经历到这样的改变，我就经历到我可以不再在那个死亡里面。所以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在座的同学，我们还是低头。我要像很多的传道人一样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我要问你很重要的问题，请你想想，我看了刚才的那个戏，我看到圣经上面所讲的那个什么叫做离家出走，什么叫做那个死亡的现象，我让你想一想，你是不是那样的情形？你是不是有那样的现象？你与那位父亲，就是在天上的父亲，关系已经断绝，你跟人的关系出了很多的问题，你不再能承担神所造你给你的责任，你也不能再享受神为你预备的那些美好，你已经不再是神所原来创造出来那样的人，你没有办法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 而我们每一天活的是在那样的虚幻的世界里面，是在那样的谎言里面。那个谎言是自己告诉自己，我是好的，我是强的，我是对的。但是你在实际的那个生活中，你偶尔或者你常常醒来的时候，你发觉其实不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你觉得你必须要活在那样的谎言里面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神给我们开路，神不愿意我们活在那样的死亡里面。有机会，有办法，就是来到这位主的面前，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他是那位受伤的医者，我知道他为我们受伤，目的是要我们离开那样的死亡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要请你把右手举起来，我可以为你祷告。看到了请放下。好，我们不要抬头。我再问一次，好，我不会问很多次，免得让你觉得好像太烦，我就问三次，这是第二次。如果你愿意，你知道你现在是在那样的情形底下，你愿意不一样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救恩的话，请你举右手，我要为你祷告，请放下。好，最后一次，我刚刚好几位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将右手举起来。好，请放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刚才那个举手的，我们低着头，所有的人都低着头。我要请你跟我这样的祷告，下面的祷告是帮助我们离开那样的死亡，进入真正的救赎。被耶稣基督那个拯救的方式，圣经上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这个他就是耶稣，他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已经离开，我们已经死亡，我们要回到他的家里面做他的儿女。但是我们那个经过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接待他，就是接受他。他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下面我们要向我们的父亲说，是的，我们要接受耶稣来拯救我，所以我要成为，可以成为你的孩子。我祷告一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跟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今天让我看到我真实的情形，所以我现在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来赦免我的罪，医治我的伤害，拿去我那个不平安。我也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，来引导我人生的方向，让我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，成为你的孩子。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